与此同时，我正驾驶着大虎走进传送门，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张圆形平台上。但不同的是，其他伙伴们都不见了。仔细一看，这里与刚刚的圆形平台很像，但又不完全一样。首先，我似乎已经不在迷宫中了，周围黑漆漆的一片，也看不到那颗蓝白色的中子星了。而平台的中央位置出现了一面圆形的镜子，诡异地漂浮在半空中。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童话岛和魔镜恶灵。更诡异的是，当我走进那面镜子时，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于是我驾驶大虎变回到坦克形态，然后转动履带，沿着圆形平台的周围侦查，却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这时，通讯频道中因为信号不好，传来沙沙沙的噪音。只听沈氏的声音问道：
喂喂，小姨哥，听得见我说话吗？
我连忙应道：听得见。沈律师，你听得见我说话吗？其他人都去哪儿了？沈氏告诉我，原来穿过迷宫出口后，所有人都被传送到了一块单独的圆形平台上。而中间那面镜子将会在一分钟后根据试炼者的记忆生成一个量子镜像对手，他可能是试炼者自己，或者让他印象深刻的战友、敌人，也或者是历史名人和影视故事中的角色。只有成功击败对手，才能通过这一关到达星陨试炼的最后关卡，也就是埋藏星髓的宝库。因此沈氏又把这一关叫做量子镜像擂台。得知这一切后，我驾驶大虎来到了平台中央，静静地等待。不久之后，镜子中开始出现了影像，竟然是我在光爷爷的玩具店中得到大虎的画面。紧接着，画面迅速快进，我和小龙、沈星组成超能装甲兵团，打败钱多多的黑熊坦克，进入奶奶的身体，又接连挑战厄运螳螂、噩梦坦克，还有黑炎魔、奥法拉、迪扎斯特。我们还去了30年后易元帅的未来世界，又在魔法时空中战胜了神木精。影像到这里戛然而止，只见镜面上白光一闪，竟然出现了钱多多，他手中还拿着黑熊坦克，冲我狞笑道：
易小城，咱们又见面啊！
钱多多话音未落，却发出啊的一声惨叫。只见一个背着木匣的白衣少年踩着一口紫色飞剑出现，他先是一拳将钱多多放倒，然后直接从镜子中嗖的飞了出来，对我嘿嘿笑道：
嘿嘿，朋友，想我了吗？